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何西亚书第六章，我们继续在讲小先知书，十二小先知书。我们还徘徊于第一卷书何西亚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十二小先知书上册的讲义的话，我前方还有这个地方，现在可以来拿。我们今天再来读第六章的几节经文，和希亚书六章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六节，好吗？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看发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我觉得特别宝贵的一段经文啊。这里面可能也许至少有两段经文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来讲到福音的真理啊。而且他所提的话可能特别的重要，讲到一些神真理的一些法则。在这里后面的我们刚读的后面几节，好像神想跟他的百姓清楚的表明，他们不要觉得好像献祭就完成了他们宗教的责任啊。虽然神跟他们立约让他们做他的百姓的时候，似乎围绕在他所颁布的律法上面，好像遵行律法就是整个这个宗教这个信仰的核心，可是其实不然啊。神颁布律法是因为他们心还硬，他们还不太认识神啊。至少里面有一些话后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跟神的百姓说，摩西所以给你们这个条例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啊。换句话说，神希望他们心软而能够体会那些律法所想表达的更内在更重要的含义，而不是只是拿着那些律法当作生活的准绳在那边遵行，觉得就善尽了他们的责任。神不要他们以为照着律法来做，包括像献祭这些礼仪好像就够了。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要的是良善，是怜悯，是认识神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像这样的话，我们对福音有一些认识的人可能都会知道，在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以律法为中心遵行的就必因此活着，好像遵行律法就蒙神悦纳。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基督告诉我们真正蒙神悦纳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啊，是基督成全的救赎，他的恩典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的时候才蒙神悦纳。 新约圣经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说，因信称义啊，因着信被神称为义。可是我们不要那样的区分，以为旧约讲的都是律法，到了新约才让我们看见是因信称义。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就已经放了伏笔在里面，放了一些 clue， 一些线索在里面，放了一些话在当中，让人可以，让有心人可以在里面找到真正福音的真理，找到真正神心目中他悦纳的、他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你会发现不是到了新约时代才揭示说内在的才是重要的，不，在旧约时代就经常可以找到一些话，神想要让他们知道那个才是重要的。就像在这里一样，你看献祭是一个外在的举动，可是神关心的不是这个，神关心的是你里面是怎么样的，要有怜悯，有恩慈，有良善，有认识神啊，这是很要紧的事啊。你知道有很多宗教，他们的宗教的礼仪里面可能不够有这些东西哈，反而比较不太能够算为宗教的，比方像佛教还比较有这样的道理哈。可是其他真正有是以宗教的姿态表现出来的，他们的教义的核心不见得有这些东西哈。除了我们这一条路线，就是从犹太教后来变成基督教，当然基督教里面还包括了天主教、更正教跟东正教等等。可是这是几条的事情，神看重良善，你的信仰里面有没有这个啊？今天我们大概不会拿献祭这一类的事情来当作我们信仰的核心，可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举动、一些作为来做我们信仰的核心，比方参加聚会啦，你有祷告啦，你有读圣经啦，甚至你有周济穷人啦，这些行为哈。可是不要忘记，神就是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揭示这个真理的核心了，就是神看重的不是这些事情哈，而是看重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连续慈爱、良善、认识神这些事情。你知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特别的给他的百姓说明这一件事情，而且用蛮强烈的语气，用蛮着重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其中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到十三节，主耶稣直接引用了何西阿书这一段话。我跟大家讲过，十二小先知书虽然被称为小先知书，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篇幅比较短。而且如果就着新约时代被主耶稣、被使徒们引用的那个比例来说，以他的篇幅引用了多少经文的比例来讲，他可能比那些大先知书被引用的还多。你看在这里的短短的经文里面就有好几次被新约引用。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读长一点，就十到十三节哈。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 所以主很清楚的引用了何西阿书这一段的话，对不对？他不只是在教训当中提到这个，他自己在行动上面活出表现出这一件事来。其中一个就是刚刚这段经文的背景，他靠近那些罪人和税吏。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那些宗教界的人士都认为他们不应该靠近这样的人，应该跟这样的人分别出来，来表明自己是圣洁的，自己才真的走在神的道里面，而那些人是罪人，是没有走在神的道里面的人。可是主花了不少功夫想要纠正他们这个看法，他们应该更多的存心怜悯、良善、慈爱这些事情，而不是用那种方式来表达圣洁啊。所以这是主做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他眷顾门徒的需要，当他们饥饿的时候，他们就随手在田边掐起麦穗来吃。你吃过小麦穗吗？应该是不能吃的，你吃那个会很麻烦哈，就是很硬，不是吗？大概多半的人不会这样做哈。小麦一定要煮熟才比较容易吃。如果知道的没有错，小麦粒就是壳除掉以后，比稻米的粒还要硬一点啊啊！可是我有一次，很多年前有一次在欧洲，那里的人指着路边的一种麦子，他不晓得告诉我那是什么麦子，他说那种麦子是，当然人家还是不会这样的了，但是那种麦子至少你就直接剥来吃是还可以吃的。所以我不知道主耶稣在那里他们剥的是不是像这样的麦子。无论怎么样，那些门徒饥饿的时候就掐起麦穗来吃，那偏偏那个时候是安息日好像，然后旁边的法利赛人就开始责备他们，甚至也拿这个来攻击耶稣，认为他违反安息日，纵容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掐麦穗来吃。而主也清楚地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也许你还可以看这个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也是在这个背景，最前面第一节开始就是在讲到他们掐麦穗吃，对吗？可是来到第七节，主再一次的引用这里的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的了。然后他给安息日一个新的诠释，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安息日最主要意思是神想把我们带进安息。所以他在安息日，比方治病，帮助一个人得到释放，让他生命享受安息，那才是神的本意，而不是要他们守一个条例守安息日。其实我们都不时的应该要问问自己，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有没有哪一些我们把它看为像守安息日或者是献祭这些事情，看为我们用那个来定位我们是敬虔的，还是我们经常都留意我们的内心，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属性来，这才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在这里提到，重点不是像献祭这些，而是良善、怜悯。然后他讲了另外一个是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是神一个目标。我们也已经花过一些功夫提到，和西阿书特别的看重要认识神这一件事。而在我们刚读的这个第六章的经文里面，有一节是很强而有力的提到这个，就是第三节。我们再读它一遍好吗？和西阿书六章第三节，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遇到像这样的经文，如果你也一样觉得它是特别的紧要，特别的触摸到你的心的经文，我会给你一个建议，你读它的时候好好的读和合本这一节经文的中文义词，好好的默想，然后你手边如果有另外一本圣经译本，无论中文的外文的都可以，如果有一两本两三本很好的译本啊，现在其实你很容易在你的手机里面有这样的 app， 对不对？可以找到这个不同的译本，读一读看他们怎么样翻译，有一些翻译蛮有趣的，跟中文的翻译法没有完全一样，可是很帮助我们对这一节经文能够去想到另外一个层面，有可能是中文的和合译本你不会想到的事情，你可以试试看，留意这一节经文他们怎么翻译。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有一些译本，事实上有不少的译本的译法，在这一节经文的一句话上面译法都跟中文和合本译的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当年中文和合本要这样译，很多的译本都是类似这样译的，中文和合本译成说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这个听起来就是要强调说我们这样竭力追求认识他，当主显现的时候，他显示他自己的时候，会好像早晨的光临到我们，会好像甘雨临到我们一样啊。那这个当然是对的，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最末了几节，施洗约翰的父亲说的一段预言的诗歌，他最后讲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他说：“因我们神，来，我们一起读。”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十英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常常觉得这是讲到基督来最讲的最宝贵的经文之一了。事实上我常常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很想传福音，除了做见证之外，你有时候可以预备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对他做一点点简单的讲解，常常就能够传福音，而这是其中一个很能够使用的经文，你可以试试看啊。可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发现有许多的译本，无论中文的或者是外文的，他们常常把这一句话就是他出现却如晨光，译成什么呢？他们这样译说：他必临到如晨光之必现，就是说神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后面说他必临到我们如晨光之必现。我觉得这样的话强调的就不只是他出现的性质，像早晨的光一样照亮坐在黑暗中十英里的人，好像是要百物都复苏开始欣欣向荣，不只是这样，而且强调了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竭力追求认识神，那他必然会出现，强调那个必然性，这个有点像因果关系一样，如果你竭力追求认识神，他一定会出现的，一定会向你显现的，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我相信这两种译法所表达的真理都是正确的，说不定也都是在这里先知想表达的。所以其实有一些译本，它的译法也许含糊一点，但是却更能够让人想到这两方面的意思。比方环球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吧，圣经他们就不要讲圣经协会，大概他们在可能已经30年前大概曾经翻译了一本 在和合本之外翻译了一本叫新译本，听过吗？现在你可能要加上环球两个字才比较不会跟别的混淆了，环球新译本啊，他是这样翻这一句话的，他说他必定出现像晨光一样，那这个包含了他出现的必然性，对不对？他必出现，如果你竭力追求认识他，可是他说他必出现像晨光一样，也会让我们想到他出现的时候那个样式是像早晨的光一样，对吗？嗯，其他的译本也差不多都是这样。2010年，有一些学者他们把我们的和合本100多年前译成的这个和合译本，做了一点修订啊，不是像之前的新标点和合本，那个只是修订了一些特定的词，就像。古英文里面 Lord 的这种讲到神的时候的尊称的英文就直接改成 you are 像这样的字，另外有几个他们觉得原来的名字翻得不够文雅的稍微改了一下，然后加上比较现代化的标点符号，就叫做新标点和合本。可能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手头的圣经，如果你的圣经的标点符号不是点在一行的外面，而且都是用顿点的话，而是在字中间有逗点，这些那是新标点和合本。可是直到2010年，有几位学者他们才译好，才出版了一个他们叫做和合本的修订本，有时候他们直接叫做2010和修。这个译本就有一点像，英文世界流行了几百年的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后来在可能也已经40-50年前了，他们出了一本 New King James Bible， 就是新的钦定本啊，新的詹姆士王就雅各王版本。我们这本的和修有一点像这样啊，这本2010的和修。他这一句话翻译成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说他如黎明必然出现。所以讲了这个必然性，可是又提到他出现是如黎明一样啊，他如黎明必然出现。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神学家，以前在华省担任过院长的，他也在这个和修里面一起游奋的啊，最近几个月他经常每一个月都会传一个档案给我，就是挑出30处经文，他一个月就等于是一天一处了哈，让我知道环球新译本或者是和修是怎么译那个词，而且为什么改译成那个样子，就是跟和本译法不一样。我们中文有另外一个译本，中文译本是一位老牧师他独立完成的，叫吕正中译本。吕正中是他的名字，正是那个振作起来那个正，中国的中，吕正中译本啊。他这句话是这样翻的，当我们起来，前面那段话跟我们中文翻的也不太一样，而且翻得很好，可是我没有记下来。他这一段的话他译成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说他出来像晨曦之必显，所以就是他直接的强调了这个，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向我们显现的必然性。他说他出来像晨曦之必显，可是这三本译本这句话译的样式，我觉得都会包含了不只是我们只要追求认识他，他必然会出现的必然性，也同时包含了他出现的时候的性质会像晨光一样。只有我们中文的和本不够把它翻出那个必然性这个意义出来啊。那你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刚刚那一段你听得迷迷糊糊的，让我总结一下再讲一次，就是这句话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就是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一旦我们这样做，他必然会向我们显现，我们追求认识他不会是突然的，他必然会向我们显现，必然的，而他显现的时候会如同早晨的光一样，像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要去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可是当然他还提到另外的，就是雨水，他会临到我们，而且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你有没有想到，无论阳光无论甘霖，虽然一方面那是一个比喻，就会让我们觉得强调的就是主就会向我们显现，然后就带来祝福，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个祝福，我觉得神让先知用这些语词来讲是有讲究的，因为无论阳光无论甘霖都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对吗？尤其植物植物通常他们成长的最重要的其中两个因素就是有阳光还有雨水其实不只是植物，这样动物也差不多需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来想，就是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带来的不是只要让你有一个美好的经验，而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而且那个建造是跟神的道有关系的，因为它的雨水跟阳光一直照在泥土上面，泥土并不会产生生命的，可是泥土里面如果有种子就会产生生命，而且会生长得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了解它，就是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显现，而这个显现要带来的就是像阳光跟雨水一样滋润大地，那要叫那些生命能够成长，而且能够成长得美好，更加的充实。那这正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目标，他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是真实的、扎实的、是永存的，而不是只是让我们有一些经验，经历到神怎么样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祝福。可是很多神的儿女想到祝福，他们的眼光其实常常都很短的，只想到眼前的我们活在今生的祝福，可是显然那不是神的本意因为如果我们追求认识神，然后神回应我们，那意思就是帮助我们真的更认识他，对不对？但这个更认识他的结果会是神的道会在我们里面被培育成长得好，而且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而我们都知道神的道结出的果子一向都不是指着在世上的祝福说的，对吗？今天确实有一些基督徒或者甚至一些传道人把像这样的祝福都引人去注意到世上的祝福，你怎么样能够病得医治，怎么样能够事业更成功，怎么样可以家庭更和乐美满，你怎么样可以更富裕等等这些，可是那一向都不是神终极的目标。事实上圣经还有像这样的话提到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而且神如果也只赐给我们这些，其实反而我们是会受亏损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着重在得着这样的祝福，那不是真的认识神。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好吗？诗篇里面有一段话讲到在旷野的经历，就讲到这一件事。很多年前我初次听见人家论到这一句话，而且加上这样清楚的诠释， 是我的牧师荣教士，在诗篇106篇15节吧，是不是？诗篇106篇15节，这里怎么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啊。其实我刚讲那些别的译本，像2010和修和本的修订本或者新译本，他们在这里都有一点把它译的跟这个话不太一样，他们认为原文好像不应该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译蛮好的。他们会那样说，可能他们对于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有可能领会跟我不太一样。可是我在这里的领会，我比较同意荣教士给我们讲的，因为这是旷野里面实际上的经历，就是他们在离开西乃山之后，来到一个地方，他们因为食物的关系，大大的跟神发怨言啊，后来就神就惩罚他们，对吗？可是神惩罚他们之前先做什么，你晓不晓得？就是垂听他们的祷告，赐给他们他们要的东西。哎，神并没有认为他们求这个是不对的就不给他们，并没有，他给他们啊。也许很多父母应该学这一件事啊。我不是说你孩子要求什么你一定都要给他，但是至少我不觉得我们认为他不应该求什么我们就绝不要给他啊。你可能要去斟酌一下，至少神有的时候这样做。他们说我们只吃这个玛呢，已经吃得心血都枯竭了。哦，他们在抱怨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他们说蛮有诗意的，他们抱怨的话都很漂亮的话，你知道啊？神不喜悦，神向他们发怒，后来还惩罚他们，可是神给他们，而且很丰富的给他们，从海那边风吹过来，然后就一大堆的鹌鹑吧，是不是？鸟吹过来，他们终夜捕杀那个那些鸟，最少的都捕杀了一大箩筐的来。那时候用的那个单位，我们今天不太确定多大，可是看摩西记载的语气，现在每一个人都收了一大堆啊，而且他们现在有很多肉可以吃。圣经形容说他们在吃那个肉的时候，吃到还夹在牙缝里面，他们就是吃到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神这样讲说，肉还在他们牙缝中间的时候，神就用极重的灾殃临到他们啊。这个其实不是神的惩罚啊，是要表明他们的失败啊，他们没有走上神的道路。我相信这是软弱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这样理解很好，就是神把他们要的给他们，却让他们心灵软弱。其实这个让他们心灵软弱，其实你可以了解成意思就是说，就任凭他们心灵软弱。因为心灵软弱是他们选择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从这一句话，我们继续来思考，就会发展出一些认知来。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用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食物、钱财，或者是医治等等这些，来定义说我们是蒙神悦纳的，或者说我们是有信心的。你知道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是这样定义的，我经常听见有基督徒这样形容人的，就是说你看他有那么奇妙的经验，神垂听他的祷告，这样赐给他，他真的是有信心的人，或者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对不对？你听过人家这样称赞基督徒，对不对？有可能，有可能，可是并不全然是。至少有一些时候，神造一个人所求的赐给他，却使他的心灵软弱。我们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所以当你想到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些东西来查验， 不要用我们怎么样蒙受世上的这些祝福来定义它啊，而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使我们更有良善连续向这些事物，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所以这也就引向我们之前在先知书里面和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事情，就是神不要神的百姓肤浅啊！如果他们甘于肤浅，神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可是如果你不想肤浅，你就要明白神有时候对待我们并不是都用我们需要什么祷告就蒙垂听来回应我们。当我们寻求要竭力追求更认识神的时候，你如果真的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祷告，你就要心里有一个预备，就是神的回应有可能是会让你遇见苦难。你说好，那我最好不要这样祷告。OK， 你可以不要这样祷告，你可能说不定会落入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说的，如果你甘于肤浅，神就拿你没办法啊。可是你也愿意迎向神，因为你明白那个至终要带来美好的祝福，那就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就是神对待我们就像他们在提到摩西在提到鹰怎么样对待他的小孩一样啊。他筑了一个高处，筑了一个巢窝，在那里产下他的孩子，且外面找食物喂养他们，鹰就逐渐羽毛长齐了，长大一点了，它的喙一开始尖钩都出现了，它更有力量了。可是那些小鹰可能还是经常等着父母来叼食物投在他们的嘴里面。过了一阵子，鹰就会做一件事，我自己没有观察过这个，可是我猜摩西观察过这个，所以他写在他的生命记里面。也许我们可以先看这一段，可能很多人已经很熟的经文，生命记32:10-13，是不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两个10-13，好，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保护哦，你想到保护，你想到什么？跟下面那一段经文不太相称。你看下面他怎么写：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神保护他，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但紧接着，摩西用鹰来讲到神怎么样保护他的百姓，紧接着却说他搅动巢窝。什么叫搅动巢窝呢？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一向是这样去了解他的，就是鹰觉得他的孩子应该要学飞了，可是学飞最好的办法不是去电动玩具那里这样子学的，而是真的让他们飞。可是就是不会飞吧，所以你要让他们学嘛，那你怎么样让他们学？鹰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一定要飞出去。不要忘记鹰的巢窝在高处，看到下面那些小鹰吓死了。所以鹰爸爸妈妈告诉他们飞出去吧，没有用啊，所以他只好用一点动作，用翅膀嘛往外面拍。这不是圣经写，这是我想象的。那你想那小鹰会做什么事？更紧紧的抓住巢窝不是吗？ 对吧？后来父母发现没办法把它拍落，就把他们抓住的那个巢窝的一根大树枝抽掉。吼吼，那个鹰如果是你会做什么事？当然赶快抓另外一根树枝，对不对？妈妈再把那根树枝抽掉，多抽几根之后，那个巢窝就没有办法容纳它了，它就可能就掉下来了。这个叫做保护它，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很矛盾，对不对？可是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下一次你如果发现你的环境遇见一些麻烦、一些问题、一些困难，我建议你往这方面想，说哦，也许神在搅动巢窝。你这样想就会知道神有他正面的用意。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打伤跟残果都是神自己搞的，只有一头狮子。小鹰掉下去，你猜他会开始做什么事？我以前这样问都有人说他会开始拍翅膀，可是我比较猜他会先尖叫，因为我们都是，对吧？如果神搅动我们巢窝，很多基督徒先做的事都是尖叫，发现叫没有用才会开始拍翅膀的。可是这个时候才真的看见神说保护他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是怎么样的。那些鹰其实不是要残害他的小鹰，他是爱他们，要帮助他们。所以看见小鹰这样，他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发现小鹰拍拍拍没有很快就拍得好。其实我相信他的鹰里面非常有可能其中有一只从一起头掉下去很快就学会拍翅膀了，可是有可能有的不会。老鹰注意到这个，就会飞到它的下方接取雏鹰。这就是摩西观察过的，他记在《生命记》里面的话。可是你要知道，这样接取雏鹰，不是他的父母觉得说啊，这个我们家囝这个不没有出息，不是的。他把他送回巢窝之后，隔一会儿因为应该会再来一次的啊。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你知道我不是在讲鹰，对不对？如果鹰其实没有这些现象，我不知道啦，有一些圣经里面提到鹰的一些特质，今天有一些动物学家会反对，认为鹰并没有这样啊。就像也许你听过的鹰会返老还童那个传说故事，有一些动物学家就竭力的反对说鹰没有这一回事，可是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即使没有这些，但是摩西借着这个讲的道理，我觉得是对的。神是这样对待他的百姓的。鹰就是这样学会飞的，我们也一样。神要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跟大能，并不是有一天他浇灌我们，然后我们就发现呼，我从一个瘦弱的样子变成有胸肌，变成长得更高大，变成 Captain America， 是不是美国队长的样子？并不是的，神多半不是这样做的。神做的方式是像对待鹰这样的，也就是搅动巢窝，让你的安适的巢窝被搅动，被翻过来，你必须掉下去。在那种你看起来像魔鬼的作为的情况里面，才会激发出我们里面基督复活的生命。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有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就像会飞的生命是在鹰的里面一样。对不起，我猜有一些弟兄们熟悉刚刚这一篇讲论，因为我们从很多年前，几十年前我就讲过这个信息。我有一篇讲章 有名的奖章，就叫做英式圣徒。其中我讲到英，不只是讲到这一点，还有别的，其中一个点是讲到这个。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他打伤，他也撕裂，他打伤却有残果，他撕裂，他自己也来医治。只有一头狮子，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将要更认识他，因此我们将要变成更依靠他，我们也将要变成更刚强有力，而且那就是永生。我们认识神，那就是永生。我们就是这样，在这些他搅动巢窝的时候，我们学会持定他，紧紧地抓住他，追求他，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直到我们真的更认识神，直到我们有清晨的日光照在我们身上。而这个甘雨春雨，一方面是要使地土软和，可以好好的栽种。对有些人来讲，圣灵浇灌的时候是像这样；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圣灵浇灌的时候是为了收成，让谷粒可以饱满成熟。了解我的意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过程，我们生命里面有某一些东西，当这一次我们遇见主，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有可能在那一个方面我们只是在松土而已，为了要神的道可以更好的栽种在里面。可是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部分，当这一次圣灵浇灌的时候，是要帮助我们那一部分其实已经过去，已经有很多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可是神想让那个部分能够更完全。就好像五谷在成熟的过程里面，最后将要收割之前又会下很多的雨水，那些雨水是要叫谷粒得以饱满成熟。后来雨停了，就是收割的时候开始了。在迦南地，神就是这样安排的，而神的百姓也都住在那里的百姓都知道天后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已经多年来有这个习性，就好像看农历一样，有这个习性，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撒种栽种，什么时候应该收割。他们通常在十月左右开始犁田撒种，而那个时候就会降下很多的雨来，那是雨季的开始，让地土软和，容易犁田，容易栽种。而在那几个月里面，不时的就会下雨，那是整个是雨季。迦南地那里不像我们这里，我们台湾的话虽然也有梅雨季节，可是一年到头经常都会下雨的。你知道迦南地那里神安排的不是这样，那个被认为是牛奶与蜜之地的，其实没有我们这里这么好，但是那却是神做工的方式。在那里一旦非雨季的时候，有可能好几个月一滴雨都不会有的。好让神的百姓要学会这些规则来依靠神。到了来年的二三月间，又会开始下很多雨，一样是雨季，但是会下更多的雨，那是为了使谷粒饱满成熟。然后大概三四月间雨停了，雨季差不多要结束了，就是他们收割的时候，因为还要晒谷，所以天气要好。所以很有趣的是，在雨季里面是先有秋雨才有春雨，生命记十一章就是这样写的，有秋雨春雨之福。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被邀请去一个聚会做几天特会的讲员，他们预先要我给他们题目，就给他们的一个题目叫秋雨春雨之福。我到了那边发现他们的手册上面给我改成春雨秋雨之福，而且改的人现在是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我猜那个时候他不太了解这个，以为这个牧师有一点次序写错了。当然先春天春夏秋冬，没有人说秋冬春夏，对不对？所以先写春雨才写秋雨，可是圣经是写先写秋雨 才写春雨的。其实圣经原来没有用秋雨春雨来写了，他用的是 the first rain， 就是早雨，跟 the latter rain 晚雨来讲的，而早雨是秋雨。我刚刚这样讲你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是雨季的开始，为了要撒种，所以那是早雨，但是是秋天，到了春天才是晚雨，这样听懂吗？二十世纪大概60年代的时候，在世界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教会经历圣灵的浇灌，他们特别觉得好像这是最末后日子的浇灌，所以他们就称他们得到的浇灌叫做春雨，意思就是说主快要回来，因为预备要收割了，所以后来的称那个运动叫做春雨运动，也许你有时候听说。他把后来的灵恩运动特别标出来，其中有一些团体会认为他们经历的是一个春雨啊 ，the latter rain。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赐下这些阳光、甘霖，都是为了要让种子能够成长得好，而且这个将要结出的果子，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祝福。圣经讲的一向不是这样，保罗很明确的讲，圣灵的果子都不是在讲这世界上的祝福，对不对？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是我们内在的东西，那是能带到永恒去的东西，那是神的属性。新约圣经一切的主的命令也都是引向这些方向，这是新约时代我们追求的方向啊。我们应该要懂这一件事，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竭力追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有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意识在我们的里面。这就像《纳尼亚传奇》里面那四个伦敦很平凡的人家的四个英国的小男孩、小女孩，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四个宝座王位等着他们坐上去，那才是真实的世界。你心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意思？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我在18岁那一年初次听见福音，真正听见神的道，我几乎觉得我那个牧师那一段时间那几个月都只讲一篇道，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到16节，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遵命出去的时候就往那里去，然后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等等那一段话。其实不是啊，他讲很多道，可是那些话就是一再的落在我的心里面。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主介入我的生命，我们就开始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旅程。所以从一起头那个信仰就不是让我变成在世上会过得更好，而且我们也毫无这样的意识，我们并不在意这个，真的，那时我才18岁，可是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一点都不是在意我后来怎么发展。不要忘记，我那个时候考上大学，考上的物理系，我们当时都有一个标杆，就是要得诺贝尔奖的。可是当我遇见主以后，所有这些就全部都粉碎了，我也没有经历那种破碎，就很自然的就再也不想那些事情了。在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件事，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仰望的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而且那是在我们里面的。你有没有像这样？所以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你里面是有宝贝的，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那是很真实的，那会使你外面其他的东西都不太有力量。我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布道家提到有一次他在机场乘飞机的时候，因为刚好天气不好，所以那个机场就很混乱，因为很多班机就不飞了，哇，大家都在柜台在等着改换班机，就很混乱。然后他坐在那边，他就发现有一个旅客坐在那里， 好像无视于旁边的这样轰轰嚷嚷的声音，自己一个好像在打拍子一样，这样很享受的样子。后来他找机会更靠近他，才发现他正在听他的 iPod， 那个时代刚发明 iPod 的时代，他听音乐，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外面都不太影响他。我们里面有比音乐更伟大的东西，你知道吧？这是我十八岁那一年就知道的事情。这并不是灵性高潮的人才有的，我们出信主就可以有的。你能不能有这种豪迈的气质？以前我们喜欢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那是别人说的故事了，就是在街上有一个人开着一部车，那部车就是很破的车，旧的车，就像人家形容的，除了喇叭以外，每一个部位都会响，那种车。可是开在他后面的人就发现，他在那一部车的屁股的地方，后车的那个地方，就是牌照那个地方，贴了一个贴纸，上面贴纸写着说，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这当然是笑话，或者那一个人是在表达自己没有那么在意自己很穷，车子很破。可是我觉得用在基督徒身上很合适的，你有没有这样觉得？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像 Peter 像书神他们一样说，你不要看我像现在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不是的，我在那里呀是女王，我在另外一个世界，我是君王，是王子，是公主。而且我们说这个时候不是童话式的幻想，而是实质的，我们真的是。哎，你有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不过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有时候这样形容说，你有宝贝在你的口袋里面，如果有人轻看你、藐视你或者批评你、嘲讽你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他们起争执，因为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可以对自己说，你们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伸手摸一摸口袋里边的宝贝，你可以这样，这是很实际的生命的操练。摸一摸你里面的宝贝，你可以说我在另外一个世界是王子，是公主，我是神所爱的，好吗？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十九首，红色的颂赞诗选十九首。 九节，第九节，
第八，
第八，刚刚没有唱，好，一起来。
我这几
九节。